次放下，什么时候神的旨意就清楚。许多时候你看见有的弟兄们，他们已经决定了，他们已经决定走到地坎那个，没有一个人可以拉住他们，因为他们很有把握这一定是神的旨意。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再劝他们，已经来不及劝他。那么最奇妙的，有的人他已经这样决定了，他跑到你面前还是要问说，弟兄啊，你看这是不是神的旨意？那么弟兄姊妹，你心里都已经决定了，你已经都看上了，现在你是报告呢，你还是来交通？所以许多时候，许多弟兄们来到你面前和你交通，给你的感觉他真的很属灵，凡事遵行神的旨意，其实他老早已经决定好了。现在他所要的是，你同所要的就是，你最好你的看法和他的看法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被神的旨意就变成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我常常说，许多时候我举个再另外一个简单的例子，比方你到香港去坐飞机，很简单，不是坐华航就是坐国泰航空公司。所以呢，有的时候你就祷告，你说主啊，到底我去的是坐国泰呢还是坐华航？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祷告是很好，但这个祷告的动机不一定是对。有的人为什么一定要明白到香港，到底到香港是华航好呢，还是这个国泰好呢？因为他怕说万一不是谁的旨意，他坐错了班机，结果飞机掉下来怎么办？所以我们所想的就是到底哪一班飞机不会掉下来。所以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就好像许多不幸的朋友，他们想知道他们的前途。那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永远不会明白神的旨意。你们开过车的人都知道，这个开过车第一档啊，你如果往前推的话，就表示这个车子要往前开了。其中有一个档呢，你一推的话呢，这个车子就要往后退。那么最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有的人他的档已经放在第一档，他还问说神的旨意是什么。你明白，他已经往前走了。如果你真的要明白神的旨意，你这个档要放在空档才可以。什么时候你把它放在空档，现在你问说神啊，我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这样我们才能明白神的旨意。那今天早晨我忘记漏掉了一点很重要，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稍微把它补过来，因为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我们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他是个人的神，但是从亚伯拉罕代替一个家。所以现在你看见神不只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也是雅各的神。那么这个家就能够在地上彰显天上的家，就能够彰显神永远的旨意。那我想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那么在这个家的形成，他这个家怎么形成？当然和他们选两代的选择很有关系，以撒的选择加上雅各的选择。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看神的原则没有改变。在以撒的身上，他不可以娶迦南女子为妻，他必须回本地本族去。在雅各身上，你看见同样的原则，圣灵没有放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定律吗？如果今天我把这个笔记本手一放，它掉在地上，然后呢，我到了台北，我手一松，它又掉在地上，你知道这是定律。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你要得着一个美满的家，如果这个家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现在两代的要得着另外的一半，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两个那个原则从来没有改变。那个原则从来没有变，那就是说天属灵的喜，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福音。神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摆在那里，是两个人都是相信的，你看见圣灵说这是相配的，因为他们都是从天上来的。所以这就好像亚当他看见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你可以叫她叫女人，原文就是一傻。 己是意识，女人是意识。换句话说，今天你现在你看见说，在亚当跟夏娃身上有相同的，但是又有不同，一个叫意识，一个叫意识。你看见这些的不同是叫他们相辅相成，但是基本上你看见吗？今天亚当碰见狮子，亚当碰见河马，亚当碰见孔雀，他没有遇见他的配偶，但是感谢这一回神从他的肋旁创造了夏娃。那么亚当人说，这一回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选择配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我们都是从天上生，我们都是从上头生，我们都是从圣灵生，这就是我们的本地和我们的本质。所以弟兄姊妹，在以撒身上是这样，在雅各身上也是这样。那不止如此，你知道以撒是在什么地方遇见以撒是在什么地方遇见弥伯家的？你还记不记得雅各是在什么地方第一次遇见拉结？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老妇人亚伯拉罕，这个老妇人是代表亚伯拉罕，也代表以撒，去为以撒找更好的一半。结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说这个老妇人站在井旁，结果她遇见了利伯家。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当利伯家遇见以撒的时候，以撒刚好从一口井那里回来。虽然我们记得以撒跟利伯家相遇和井发生关系，无论是他的代表，就是老仆人是在井旁遇见利伯家，就是亚以撒自己，你看见他刚好从一口井回来，然后就遇见了利伯家。所以你记得吗？我们简单的来说，以撒是在井旁遇见利伯家。那不止如此，雅各也是在井旁遇见拉结。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一口井。如果我们能明白这口井到底代表什么，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什么地方遇见我们的一半，我们在什么地方能遇见神为我们所定位的配偶呢？是在一口的井吧。那口井代表什么？如果你仔细的去读整本的圣经，后来我们主耶稣也讲到雅各的那一口井，你还记得吗？就是雅各的那一口井。那么他们那口井实在是很深很深的一口井。我记得我曾经去参观过那个雅各的井，那个听说是巴勒斯坦那个地方最深最深的一口井。那我记得我去参观那一间，刚好天气很好，好几个人呢，因为好不容易到了雅各的那一口井，井又深，然后他们拿了个打水的器具，还是听见打水的器具，然后我听见呢，他那个水啊，那个他们把工具把那个器具往下掉，好久好久，然后你仔细听到扑通一声，那就表示说这个桶呢已经到了水底了，然后慢慢慢慢他们再把它舀起来，等到真的拿上来的时候，你看那个水啊，亲人能够看见底，你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干净，那实在是一口活水井。那么那些迷信的人呢，就要喝那些水，因为喝了水病就好。他们有人要给我喝，我就是不肯喝。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个的的确确就是圣经所说，有一次撒玛利亚夫人，你记不记得这个你记不记得这个撒玛利亚夫人那虚假的井的那一段故事？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让我们记得。这口井到底代表什么？这口井到底代表什么？好了，现在我们要让我们主来解释雅各的井，我们要让主来解释这个虚假的井。什么叫做井？ 什么叫做在井旁遇见立国家，什么叫做在井旁遇见垃圾。那么我们知道这就是婚姻成功的原因，你看你这就是合乎神旨意的原因，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什么叫做一口井。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就对那个撒玛利亚夫人解释了，他告诉撒玛利亚夫人说，人喝这口的水的井还要再渴。不错，现在呢在撒玛利亚的身外有一口井，这口井非常非常的深，他告诉你就是说我们的祖宗都喝这口井，全世界都从这口井得到满足，这是很深很深一口井。但是主耶稣说，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但是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要从他的腹中流出在他的活中有一井的泉源。那么这个我们中文呢在这里的翻译有一些的问题。那么在希腊的原文呢，我们知道在这里呢，当我们主耶稣讲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原文是说人问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他里头，中文是要成为泉源。但是在希腊原文里面多了三个字，如果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哪三个字呢？就是在它的里头要成为一井的泉源。所以这里很明显的，主耶稣告诉撒玛利亚夫人，那在你外面有一口井，在你里面也有一口井。不过很可惜，这口井现在你用泥土把它塞住了，所以现在你找不到活水。但如果你相信，如果你喝我所赐的水，在你的里头，在他的里头，就要成为一井的泉源。换一句话说，现在的泉源呢，能够在你里面那口井，那口井呢，能够用，就是那口井呢，能成为一井的泉源。换一句话，整个井呢，就是像一井的泉源。这什么意思？结果呢，你知道这个妇人说，请你把这个水给我赐我，叫我不渴，我也不用来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打水。那现在就是我们的主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起头的感觉不过是虚空的感觉，是干渴的感觉。但是就是现在我们主一步一步的，不止让他感觉到饥渴，也要给他看见他是个罪人。所以这个时候他说，你去把你的丈夫请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我们主说，你说的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他是个饥渴的人。一个丈夫不能满足他，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所以这里有一个人，他需要活水。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夫人，他就把话题引开了。那么他说：“那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到时候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你看见没？他把话题岔开了，他提起敬拜，提起耶路撒冷。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把话题又引回来。”然后主怎么说呢？主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我也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你看你现在我们的主把话题又引回到他原来的话，原来说凡喝我所赐的水，在他的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什么叫做这个井呢？意思就是说，当神创造人的时候，神在人里面创造了一个机关，像一口的井一样，那个井深到一个地步，只有神才能够满足。 神在创造的时候为我们创造了胃，所以我们会饥渴。当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他就满足。那不止如此，神在人的心里面有一口井，那一口井深到一个地步，只有神自己能够充满我们。所以弟兄姊妹，